大家好，我是立方，这里是王立方亲子观点，每个亲子教养的决策都是个人观点所形塑的。那这里是我在陪伴孩子们的过程里面的思维整理记录原地哦。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要跟我们联系，可以加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或加到王立方的亲子观点 LINE 社群，跟社群里面的父母一起聊天一起互动，或者密切注意 Antonia Wang Dan Net 哦。那接下来聊一件事情哦，就是有一个人在社群里面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从安亲班回来，说明安亲班老师会在他们犯错不写功课的时候带到另外一个空间骂人，事后他们会难过哭的时候老师会去安慰，同时会说诶奇怪你怎么哭了，然后孩子说因为我被骂，老师说有吗，我有骂你吗，那我刚刚没有骂你啊，有这件事吗，那小孩就很生气啊，然后他就说爸爸也是这样对他，就装死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其实他就问我说要怎么样面对，就他心里讨厌这样生气，然后不知道怎么面对哦，那应该从哪里切入这样子哦。那我就会问他几年级，我都老会问说这个孩子到底是几年级哦，就是你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哦，我通常我都会问男生女生几年级，甚至最好的是如果遇到学业上的问题的话，我比较希望你讲仔细一点，就是那个 data 仔细一点了。像其实我在带活动带领员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就会很清楚说哪一个活动带领员说话的模式该去怎么处理哪一些事情哦，所以他其实是有印象分数的。例如说我在营队为什么会先让活动带领员的小孩优先报名哦，那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知道他的妈妈的教养模式，或他讲话会急起来会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会知道他的思维模式，然后我其实比较好跟他孩子谈，那我也比较好抓到那个点哦，所以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哦。所以后来我就问他就说小一哦，那我就会来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你不要一句话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可以过哦，他其实是会越来越复杂的哦，所以我就给他我在 Teacher by Teacher 哦，你们如果要看 Teacher by Teacher 的这个教案，那你们可以去 Antonia Wang Dan Net， 然后右边它有一个栏位是 Teacher by Teacher 的栏位，那你就进去那个栏位找这个叫做思考语言跟表情的推论哦。这个推论就是例如说这个教案的很大的一个状况，就例如说我的小孩就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呢，好，同样一句对不起搭配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气，等于你认为他在做什么，所以其实孩子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因为有些小孩在对不起的时候你一读对不起你一读会多，你知道他你越火大，所以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语言搭配表情是会有不同的解读的，所以你什么样的语言搭配什么样的表情，然后他会有什么样的解读，孩子不知道他有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做的这个教案让他去看，如果 A 的这个行为跟这个语句搭配了这个 B 的行为语句，那你会怎么认为呢，就是例如说有一个小孩，然后他就是很塞饼说不就谢谢你我很喜欢谢，一个是笑笑说我很喜欢谢谢，另外一个我很喜欢谢谢，好，那到底哪一个是真谢谢哪一个是假谢谢，小孩会认为我已经讲了呀哦，我已经讲了，好，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做这个训练，就是不同的表情跟不同的语言内容会有没有不一样哦。那这个教案做完的以后就可以教认知的不同，例如说我觉得洋葱很好吃，我儿子不认为哦，那我儿子就是人的不同的这个教案，那就会有很多，例如说我觉得咖喱好吃，我女儿觉得咖喱不好吃，那这个就是，但是咖喱本身有没有错，咖喱本身没有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认知的不同。好，那这个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你就去跟他了解说，好，首先呢老师可能觉得他在教你，他没有骂你、哦、那你觉得他在骂你、哦、那有可能老师在讲的过程里面他重视的是一直在讲他的内容，他在讲他的内容，例如你作业不做，或者是你作业乱搞，甚至你带头捣乱，所以他在教你，他认为他在教你，可是他的语气或他的认真的样子让你以为我是被骂，所以等 等于是这个小孩只在意老师的表情跟他有没有被认同，而老师在讲的是这个内容，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哦。那所以会不会是认知上的不一样？好，你有没有可能觉得我老师觉得在教你，然后呢你觉得是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做错事，你这样不好哦，你不行哦，不行行，你觉得这件事情用这种温柔的细语说很危险哦，要小心心，神经病，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东西你会重视这一件事情的严重性嘛？所以有很多人在讲震惊的事情或者在讲严重性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讲的话的表情，他讲话的认真度会让你认为说我在凶你嘛、哦、所以如果老师要让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你觉得你应该要搭配什么的表情？那你可以演给妈妈看，你可以演给我看哦。那再请他思考，如果全老师就对对对，我跟你讲哦，我就是在刚刚把你抓出去骂比较好，还是说有吗？我刚刚有骂你吗？我不认为我把你拉出去是骂你耶，这件事情是他不承认他自己做错吗？是老你觉得哪一个对你就是比较好？老师承认他在那边骂你了，谁叫你怎样怎样，所以还被我骂。那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逻辑的脉络，好，所以你就可以让他做选择脉络。通常这里做选择脉络，我就会做脉络的大图哦。那这个是小一的孩子，他其实就是在这些状况里面，已经算为稍微复杂，是就是你把他思考跟人的不同，跟认知的不同，已经是拆成三个教案在结合起来。很多的教案，例如说难免的，好，例如说我这一次帮认知营讲难免的，或者是认知的不同，或者是情绪跟表情分开，好。这些东西就是拆开了，可是它其实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是要合起来用的，合起来判断，合起来思考的。所以我就问他们是说大孩子在营队里面五六年级比较多的小孩，大孩子我就会教过滤。过滤是什么？我过滤掉我不必要的情绪，我这些情绪我过滤掉了，我去思考对方真正的目的，就是老师在骂人的这一件事，我不要去看他骂人的过程，而我要去思考他骂的内容，不管他嘿嘿叫啊，就是多大声或干嘛，你就一定要去抓出他的思维脉络，他在坚持的那个点，然后来决定你的作为，在决定你的作为。所以有些人骂到屁嘿叫干嘛，有的没有，然后就说啊，你都不沟通，没有，对我来讲你的思维模式跟你的认知模式跟我不一样，所以这时候沟通是没有意思的。甚至你觉得，我觉得我就偷你一点钱又怎么样呢？你那么有钱给我偷一下，那你就知道你的逻辑跟他的逻辑是不一样，你的人品跟他的人品的那种三观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知道这个人没有必要讲了，这个人没有必要讲，没有必要说，你也没有必要跟他 argue 任何一件事情了，所以他是不需要去做这一块的一个东西，所以他叫做过滤分析。就是你甚至要让孩子他在大量的生气的过程里面过滤他生气的气，跟过滤他将就的事情，甚至对方在跟你生气吵架的时候，你把气跟问题的本质拉起来。好，这件事情的训练有多重要哦？这包括在股市里面，大家一头热，然后大家在那边节约啊，然后贷款啊，去投入股市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冷静的想情绪是哪一部分，可是真正的市场股票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例如说哈，现在就我的小孩没有写作业，老师教他写作业都没有写好，他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那你要的是老师交代的东西我儿子都应该要做好，还是他这门学科有他自己运作的方式我要去建构好，这门学科的要件是什么？好，老师教了几张考卷，答案是什么？跟这几张考卷跟这一件事情的思维逻辑是什么？这是完全没有相同的，就是这个东西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相似的东西可以讲。 或者是没有一个概念可以去支撑的哦。所以这才是一个你只要想这件事情该怎么样的底层逻辑是一样。所以其实在台湾或在全世界，就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跟着情绪跟事情本身要抽离，而情绪跟事情本身又要跟你自己的逻辑观卡在一起去做。所以这就是认知营我一直在带领孩子做的一个部分，就是你要把它podcast 那时候我那时候在把内容跟你的状况分析起来，情绪是情绪，事情是事情，这件事情的脉络是难免的，还是你觉得你要去改变他的命运，你这么生气是因为他做错事，你要教他，你为他好，或者是你真的要的是什么，那你要不要花费你所有的时间再去做这一块的一个问题跟处理，就是你要不要去做你这件事情的处理。那目标跟其他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老师说你今天作业没有写，所以要把你叫出去骂，好，那你到底要不要把作业写好，就是你到底要不要把这些写好，甚至你觉得他比较有理还是没有理，或者甚至我问他说，所以就算他有理由，真的你是做错事了，你是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不应该骂你吗？所以基本你杀人犯火犯法了，全世界的人都还要安慰你吗？这就是孩子的认知是要有这样子的体认的哦。甚至例如说有很多人就在讲说，哎，他们会在网络上骂小姑啊，我的小姑很机车呢，那么老了都三十几岁都还不要嫁出去哦，一天到晚住在我公公婆婆那边，他搞不清楚状况，我可是就是我们可是男生呢，你应该把房子都赶快让给我，怎么可以住在我老公以后会继承的房子里面哦，那下面就一堆人在那拜托好吗，你是哪位啊，那你公公婆婆的房子他想给谁就给谁，他想给他女儿住是不行，然后所有人就会开始骂，为什么？因为你不合理嘛，你这件事不合理，所以你觉得不应该被骂吗？这是另外一个卡点哦。那不应该被骂全部都捧着你，这件事情对你是好处吗？这是越大之后有各种的讨论跟课程，其实认知课程我会陪他们去一起练起来的。所以对我来讲，其实例如说我今天在营队的里面，我都很严厉的对某个人讲这样子，那他其实讲完了之后，他就说哦，立方姐谢谢你，我知道了。他就为什么？因为你要把事情跟情绪分开来用这件事情哦。所以一刚开始他们就会觉得立方也好凶哦。然后为什么？因为我的脸不太会有那种很温柔可爱，这没有哦，做不出来哦。像我就跟他昨天我就跟我儿子在讲，我说如果我这样跟你讲，孩子好写作业哦，您的作业太丑了。然后我儿子就说，妈，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拜托正常一点，正常人，然后该说说该骂妈，那但是你要讲道理哦。所以其实这个孩子落入了你不可以骂我，你怎么可以否定你刚刚在骂我，我觉得你是骂我，所以你应该就是骂我的一个概念，他就是他自己的盲点。那你怎么去摆脱这个盲点才是很重要的，就你摆脱的这个不是你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不是你认为别人在骂你就是一定是别人在那骂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小时候一直觉得，可是我的小孩就感觉很不舒服啊，可是我的小孩都觉得他在骂他，好，那他以后就会把他所有的感觉放大。好，到高中的时候或者在大学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一定是在讨厌我，他一定，然后他就把感觉放大。我跟你讲，几刷妹子就是没有办法收拾的，就是仇恨心态跟忧郁心态，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他是没有办法收拾的一个仇恨心态跟忧郁的状况，他是一个没有办法收回来的一个思维模式。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去运用这一块是非常重要。那你想看了，如果他觉得今天老师是没有道理的，闲闲没事做就把他拉到小房间去骂，这件事情不符合比例原则，你干嘛要骂我？可是如果你今天犯错或不写功课的时候，我都还不能讲你，那你自己想看，而且你还要在那，可是我的小孩就感觉被骂了，我感觉被，那你要小心哦。因为到国中的时候，他滑手机的时候，你念他两句他就整个啪，因为他不能被骂的，你就会在这个整个后 面收拾，没有办法去。那手机这件事情或任何一件事情，它是其他的认知哦。以学习营来讲，就是让我知道，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是我手机是我的情绪发泄口，先等我一下可以吗？好，他有下台阶的语言之后，这个小孩就会比较 OK 的可以跟你。所以其实在孩子的初学，就是低年级时期跟幼儿时，你怎么处理这一件事情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到最后他会觉得，我妈怎么可以让我这样，我妈怎么可以碰我的手机，你知道我很不爽吗？你怎么可以动我的什么什么什么的，你知道我很不爽吗？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漫画丢掉，你不知道我很不爽吗？他就从头到尾都是以他不爽，而且你不可以动我，就算你有理，东西也是你的，手机也是你买的，东西也是都你弄的，那你不行哦，你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从头到尾，你在整个教养的逻辑里面，你不能中间翻了。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孩子他其实都是受不了的原因，就是后面父母全翻了，就是前面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儿子，他怎么可以这样骂小孩，他这样子骂小孩，这样这样这样。好，当你换你骂小孩的时候，他把这些语言，我妈怎么可以这样骂我，他凭什么这样骂我，这样的。其实我，所以我才会讲说，老师有一句话，就是我忍你孩子两年，你要忍他一辈子，恭喜你。就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家长是这样子来思考，所以在这逻辑里面要想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任何一个处理都会形成孩子的认知，所以你要去了解这一块。当然你也要跟孩子来聊说，如果比例性原则，我记得 Podcast 的第一集第二集那边有讲了所谓的比例性原则，我不能因为你上课讲话甩你巴掌，限制原则就是我再怎么样都不能对你体罚或者是暴力，这是一个限制性原则。第二个叫做比例性原则，我没有必要就说我今天只是抄你，就是没有写作业就是要什么，就是要出去跑操场300圈，这不符合比例性原则，或者是不符合连接。就是我今天不写作业，你可以用别的东西处罚我，但是你不能去跟我讲说，那我要去就是跟三个路人说我爱他，或是就是羞辱法。这跟不写作业中间没有因果连接。很多的小孩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公平，因为没有因果连接。所以很多的老师就是我想处罚你什么，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也其实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所有的孩子的过程里面，在所有的孩子的过程里面，你前面给什么样的认知，后面就是给什么样的一个思行模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哦。就是你前面给他什么一项认知行为，给他什么东西，然后后面就会有很大一样不一样的一个反思，那你要很小心的去做这一块。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一直在练我的孩子把情绪收开，事实是什么，背后原因是什么，甚至我会暴怒然后把他骂了一整顿之后，叫他分析我的思维模，叫他分析我的思维模组给我看，那我就可以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没有办法去认真思考我在说什么。所以其实我儿子，我跟我女儿有一次在曼谷然后吵架，然后我女儿骂我的儿子，然后骂到儿子就是整个眼睛就红起来，然后我就哭叫过，她说姐姐骂得好有道理哦，但是我都觉得好难过。好，这一件事道理跟难过感情跟事实分开，那我就说那你应该要怎么处理。你知道他被骂得要死，然后就跑去跟姐姐讲说谢谢你教我，但是下一次可以温柔一点，就让我觉得非常好笑。然后我女儿就说温柔你记得住吗，然后他想想就说那你还是凶凶的好了。就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哦。所以语气这件事情，我如果要跟你讲这件事情很重要，是不是我用的语气我的严格度就要高。那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让你很受伤，或者是所有人都应该用最好的语气在跟你讲话，那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那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做得到，无论如何我所有的事情都要温柔以待，那你有没有办法去做得到。所以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就是你怎么去看这件事情，那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的逻辑哦。所以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有趣的一个状况。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在 这整个过程里面，我就会去看说，诶，到底要怎么样协助孩子去认建立他自己的价值观。就是如果今天这个孩子回来跟我讲这件事情，那我就会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说我的孩子认为老师在凶他，老师在怎么样，所以这个事情就讲哦，说老师在骂我。那很大的一件事情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 focus 在到底什么事情，就是到底什么事情，不写功课的这一件事情我到底要不要面对，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到底要不要面对，老师在跟我讲的这件事情功课到底是为我好还是为老师好，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引导孩子去思考这一件事情，引导孩子去理解这一件事情，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老师到底他要你写功课这一件事情，是安亲班老师对他有利的，还是对你的人生发展是有利的，这才是我们需要去思维。那如果对你有利而且对你非常严重的会是一种伤害的话，那你真的要不要想想看，那到底老师要多温柔你才可以重视他，还是他要严格一点你才可以重视他。所以这才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概念哦。所以有一次啊，我的儿子啊，他在四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社会课老师，然后那个时候我很忙，几乎都没有去碰啊，但是他社会课就自己准备自己读自己去干嘛，然后就会很紧张，然后我就说怎么了，他说社会课老师好凶，超凶的，宇宙无敌凶哦。所以诶，社会的字啊，然后他就说，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妈妈我告诉你哦，我觉得我这个小孩哦不好。我说怎么了，为什么你不好，他说你知道吗，我觉得吴老师对我这么的温柔，就是我对我们温柔，所以他的课啊我能随便就随便，我能打过就打过，然后来两声就好了哦。可是我没有养出一个真的面对我功课度，但是这个老师对我们好凶，你知道，我就会预习再复习再预习再复习。然后你知道吗，他就说你看吧，我真的觉得我需要人嘛。然后我心里在想说，我要冰凶洗对你行后这样子，就非常好笑啊。例如说英文老师好了，就是英文老师要教背他们背单词，他背不起来，答案也弄不起来，可很服这个英文老师。为什么？因为这个老师教他背单字的逻辑跟思维，所以他就一直常常在想我们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他的逻辑跟思维怎样，这符合我的他的概念他的思维模式，他就会心服口服哦。所以很大的一个概念是，真的别人一定要对你笑脸的才是好人，对你凶脸的就一定是坏人吗？打破孩子这个认知是很重要的。笑笑的对小朋友跟我一起走好吗，给你糖哦，好，或者是不管是直销啊还是什么，或者是任何的一个银行陷阱，他一刚开始都是对你好，甚至跟你交朋友，我兄弟呢，那我可能搞到骗啦，好，通常都是被骗。所以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逻辑跟思维概念了。所以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他的逻辑又是什么，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逻辑哦。所以你可以去思考这一点，然后去想看看这一点的脉络，然后去思维这一块哦。那让自己想看看说，诶，我应该要陪这个孩子度过哪一些关卡，然后哪一些认知。通常我们会想要让孩子怎么把心情平复下，却没有想要去调整这个孩子的认知，而这个认知其实才会影响他非常非常多，甚至他一辈子的思维习惯跟一辈子的思维模式哦。所以这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今天你以为说只是在讲安亲班老师只处罚人骂人不处理这件事，我女儿很生气，我只是把这个气消掉，事实上不是，是她的认知已经在提醒你说，我要调整这个孩子的思维模式了，要不然她带着这样子的认知下去，一次一次的被安抚掉，其实反而对她以后就觉得，你大声一点就是凶我，然后你对我凶就是对我不好，然后对我笑对我温柔的才是好的。不管他的择偶方式或者是他信任朋友的方式，对这个孩子其实我觉得都并不是一个长远之，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思考模式哦。今天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